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呢，在新年前啊，农历新年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到中国大陆好多回了，啊，我甚至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地区都可以开布道会，我带领诗歌班到他们中间，啊，呼召请他们走到前头来。那现在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已经非常开放，当然还有一些地区还是不是很开放的，我只能够去教教书，教完书我就离开了，都没有机会到他们教堂去证道。但中国的变化就像你们来到新加坡一样，很难想象，当时很多人一直要到中国去，现在很多中国人跑到海外来。那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相见，我想你到新加坡来不是偶然，你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在这个地点相聚，然后来听神的话语，在这里再找到另一个属灵的家，我想这是你人生的一大幸福。愿神深深的赐福带领着你们的生命。那么在新年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以赛亚书43章。啊，如果你有带圣经，请你翻开以赛亚书43章。那么教导你习惯翻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那你就看前面的荧幕。那以赛亚书第43章19到21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自己为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一年的开始应该是兴奋，应该做新的梦。可是我们过去人生的经验，负面的势力的打击，叫我们兴奋不起来，叫我们也不敢再做梦。新的梦已经远离我们，因为旧的梦从来都没有实现过。那这一种的经验都叫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挫折感。那这种经验是什么经验呢？那这些经验与负面的势力到底是什么呢？第一，这个经验考试不及格，努力不成功，计划不能落实，投资失利，我们这一些的经验啊，渐渐的让我们发现希望和现实之间有存在着不能跨越的距离。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达成某一些的目标，但现实的生活告诉我们达不到。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挫折经验，最后叫我们认命算了，我本来就是这样，我永远不能成功，我技不如人。结果我们下了一个定论，认为自己的一生注定是失败。而这样的看法的人非常不幸的不少是来自年轻人，像你们中间这样年轻人。所以我们说新年新梦想，新年新计划，我们不敢再做。另一方面，对邪恶势力的一种无奈，无论是世界和社会的罪恶，或是个人的软弱和恶习，他的势力都叫人无力招架。你慢慢发觉到这个世界有一些的东西是我和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世界的战争，美国要打伊拉克就是要打伊拉克，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你发觉到 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些黑暗的势力，也是我没有办法掌控，因为他有钱，他有势，他有地位，我没有办法去摇撼他，只有他摇撼我。有时候你看这个电影，像美国一些的电影 FBI 真的是这么坏吗？我确实在现实的生活里头，他们确实是那么坏，他们把人洗脑，洗脑以后叫他们去谋杀人，确实是这样。现实的生活跟电影里头所拍的确实是这样，人也无奈，而现实里头政府的力量太大，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时候我们来打工，我们的老板对我们好，来感谢上帝，如果对我们不好，我们也无可奈何。有些甚至欺压你，把你应有的薪水都拿走了。他答应一个月给你2500，结果他给你2200，你也无奈，我为着要继续的生存，我为着要继续的工作。这种的社会的黑暗的势力叫我们感觉到非常痛苦。最后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我也觉得我想要做一些的善事我做不到，我想做一些不想做的一些恶事我偏偏去行，不管是我不要去的我又偏偏走进去，教堂应该来的我又去堂堂不想来。那这一种的无奈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浮现，使我们感觉到无力感。我真的想去帮助那个人，我把我的手伸进了裤袋收了老半天都拿不出来。那理论上我知道是行善的，实际上我做不出来。这一种的无奈感无力感是我们生命里头常常经验的，常常体会的。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圣经说我们都是以神为敌的人。而在我们生命的经验里头，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所以马丁路德把人的形容成他像一个小铁球一样，从上往下跌，一直跌一直跌，人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狡猾，年纪越大越不单纯，越来越复杂，复杂到最后是狡猾，狡猾到最后是可怕，可怕到最后是可恶。越年轻的还可爱一点，小孩子跑来跑去裸奔你都觉得很可爱，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他里头是完全单纯的，他没有一种邪恶感。可是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眼神，你和我都慢慢越来越复杂了，你说对吗？因为你年纪越来越大。而在这样的一种的状况里头，我们无奈，我们挫折，我们无力，那叫我们不敢再做新的梦，也不敢兴奋起来。所以新年要到了，我又在远方的新加坡更是无奈。可是今天我要说圣经的应许到底是怎么样的。圣经说神要为他的百姓做一件新事，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也就是说不可能的要成为可能，要把绝望的转化成为兴旺，希望心事是超越所想所求的事，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绝不是单凭自己发愤图强而成就的事。你说是吗？如果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努力而达到成功，我早就成功了。如果我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我早就是很好的了。如果我按照我自己的能力一定能够达到我的目标，我早已经达成了。事实上我们生命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复度进来帮助我，让我生命里有体会，还有肋骨的力量能够帮助我去超越。这就是神要为百姓所做的心事，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今天当然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早期的时候写这本圣经的时候很清楚，那个时期他们是做不到。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涵就是说，你做不到的神为你做。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信仰的赋予的一种力量，让我们新的一年能够焕然一新，这使我们新的一年才显得有意义有价值。首先我要说所谓的心啊，在圣经哥林多后书5:17，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我也希望你喜欢，我也希望你得着这段圣经里头的真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你愿意跟我念一篇好不好？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是动物，人是人，人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是什么？人就是人。动物是什么？动物就是动物。我也是在中国大陆讲道的时候，我说动物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不是动物。人是什么？你可以回答，人是高级动物。我说你的意思就是说，狗在露天胡搞，你到高级酒店胡搞，这叫高级动物吗？不是。人中有一种上帝所给你的光，叫上帝的形象在你和我里面。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耻感，我内良心的深处有一种的是非的判断的能力，我对自我有一种自我审查的能力，自觉性，这是动物所没有的。我知道我是谁，我要问我是谁，动物不会问我是谁，我是猴子，猴子是我，我是谁，我是猴子，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和我会问这个问题，我是谁，谁是我，我问谁，问我，问什么，问我是谁，这样的一种问题。这种的自觉性只有在人里头才拥有，而人对于一种良心的一种感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善恶的一种回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这是人，因为人有这一种上帝所赋予的形象。但非常可惜的，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类犯罪以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就把上帝所赋予的形象给破坏掉了。虽然破坏掉了，人并没有降落变成了动物，人还是人，动物还是动物。所以我骂人的时候，我说你好笨，笨到像猪。感谢上帝，只是像猪不是猪，你没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你称赞哇，这只狗好聪明，好聪明，聪明到像人，它只是聪明像人，它不是人，它还是狗。狗和动物之间，动物和人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鸿沟，是本质上的分别。人就是人，拥有上帝的形象，动物没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了，但他犯罪之后，他会越来越像动物，越来越像禽兽，这是真的。可是他还是人。今天我要说的，人必须要重寻他美丽的形象。当你看到德雷莎修女的时候，我非常尊敬她，因为我看到德雷莎修女的生平，我读她一些的书，我越读我越爱上她。她年纪很大了，她已经去世了，她的皱纹斑斑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女人特美。所以美丽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皮肤，而是内在的生命的一种流露，那才是叫做美，这才是深度的美。那种外表去打扮的美是肤浅的美，外表的美一种物质上的美，而真正的美是内在的美，那个东西才能耐久，那是上帝的形象。而上帝把这个形象给了人，人破坏了，人越来越像动物，那么残酷，那么无情，那么可恶，这都是动物界里头的东西已经在人的生命里头和生活中间展现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那里。那上帝说说什么呢？人的本质是既有神的形象，所以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爱的对象。那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黄牧师，你借一点钱给我吧，我真的没有带钱，我忘了，有吗？你身上有钱吗？那十块钱给我一下。五十块一点。那这个钱是真的吗？真的吗？我如果说送给你，要不要？当然要啊，不要不要你送给我了，我当然要嘛，送钱还不要。那我说借个钱给你啊，你说要，我现在把钱收到皱皱了，送给你要不要？你还要？我现在地上把丢进茅坑里头再拾回来，送给你要不要？你还是要？相反，我现在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我送给你，大概你说可以吧，这张白纸拿来做草稿也不错，草稿纸那也不错，可是我把它做成这样，我送给你要不要？你不要。你看到吗？分别在哪里？价值，这个东西里头有价值，你怎么揍它还是有价值，怎么脏它还是有价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犯罪以后，我告诉你，你还是拥有神的形象，只是这个神的形象被破坏了，你的本质还在那里，你没有失去，你还是人。 人家怎么骂你，人家怎么侮辱你，人家怎么践踏你，我告诉你，你还是人，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把别人骂你像妓女，你就变成妓女，不是，你是人，你要活着，不是妓女的样子，因为你是尊贵的。谢谢。
还要吗？够了。
那所以你和我一定要记得，你拥有上帝给你的这种本质，是神的形象，所以你是神所爱的对象，你一定要尊重你自己。一个总是感觉别人不尊重他的人，就是不会尊重自己的人，因为不会尊重自己的人，才会感觉别人不会尊重你，很奇怪。你懂得自爱，人家是会爱你，你就会开始爱人。你连自爱都不会，你怎么爱人？所以圣经说你要爱人如己，你如果爱自己都不会，你怎么会去爱人？所以让我们学习爱自己，关心自己，让自己比较干净一点，把自己里头内心的仇恨拿掉，不满拿掉，那种妒忌拿掉，那种骄傲拿掉，让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就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可爱。这个东西是需要，就是新的生命。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你要在基督耶稣里和上帝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什么叫做新造的人？比如说，你看这一对男女，他们结婚了，走了红地毯，进了新。那牧师就说：“今天这一对新人，让我们一同祝福他。”他是为什么称他为新人？因为穿新娘衣，穿新的西装，所以是新人；新的发型，所以是新人；新的鞋子，是新人。不是，他这一对新人，就是说他们今天开始以后就成为新的关系了。以前是朋友，现在是夫妻，关系不一样了。他结婚了以后，好像告诉全世界了，我们两个是夫妻了。他告诉旁边的人，以前曾经跟我谈恋爱的，不要再来惹我了，我已经结婚了。那新娘不是你哦，是他，就是这样。所以结婚有意义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结婚了，不要来惹我，好不好？是新人，所以让这一对新人，我们祝福他。新人是新的关系的意思。所以今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上帝要给你一个开一条新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使江河在旷野流淌，使沙漠能够看见泉源。上帝要给你在你的生命里头，给你看见，给你经验一些你过去不曾经验，是今天你可以经验，耶稣基督要给你。那你跟他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你就会体会你跟他之间和好以后所借出来的一种美善、喜乐和平安，是金钱物质所不能给你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第三，当你拥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有既有向黑暗势力说不的能力。我跟黑暗的势力说 no， 我对罪恶说不，我不行的，我不做这些黑暗见不得光的事情，我很清楚我不做。前年吧，有一从沈阳来的姐妹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就跟我和我太太一起谈，她说请你们帮我。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的准证来到新加坡，是登台唱歌的，可是第一天一上班的时候，老板就要我借课。他说我来是艺术表演，怎么会变成借课的妓女呢？我不要。结果就跑到我办公室来，他说牧师请你帮帮忙。我说为什么你会跑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有一个牧师在沈阳告诉我，叫我来找你。我一听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以前的学生。我说好，那你要怎么办呢？他说我想回去沈阳。我说好，我立刻跟你订飞机票。我就跟他买了一张飞机票，就跟他带他去他的地方，快快的把他的行李搬出来。感谢上帝，他的护照还在手上。那一天晚上到我家住了，第二天送他到机场去，上了飞机到沈阳去。我跟他说，姐妹你很好，你要继续持守着你这种基本的原则， 你来是做艺术表演，你来是唱歌，你来不是做妓女。你会珍惜你自己，我很高兴买了机票给你。过了三个月以后，他把机票钱的寄回来给我。我告诉你，就是有这样的人。你可以跟黑暗的势力说 No， 我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我的生命就为这一点的钱把自己的身体给卖了吗？我人道不比这个几那些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更珍贵吗？你和我一定要学习，一定要有这种新的生命，可以向黑暗势力说不的这种能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阿们。神给我们，另外一点我要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圣经这么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我得到的一个奖赏。不过你和我还没有得到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呢？就是忘记过去的罪疚。我们过去有好多好多的罪疚的，我们内心有时候做了一些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很多人说天不知地不知，神不知鬼不觉。如果神都不知道，那还是神吗？有时候鬼其实不完全知道，不过很多时候他也知道，所以会使你的内心感觉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内疚。澳洲曾经有一个人，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逃到另一个大城市里头去，就在那里过生活，重新结婚，重新生孩子，重新过他的事业。二十年之后，有一天他在警察局出现，他的太太被通知跑到警察局去，问了来由之后，就问他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丈夫，你是一个好爸爸，你何必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对他太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了解我，这二十年来我没有一天平安，直到我自首了，我良心还有一点点的平安。我们内心有一种的内疚，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洗清，使我们重新可以振奋起来，兴奋起来，不被失败感永远抓着。相反的，我可以唾弃这一切，继续努力的向前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必要。我们今天一直让过去纠缠在我们生命里头，有时候是一种深层的一种的自我惩罚的一种行为了，好像自己责备自己还过得比较好一点，别人都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从何骂我责备我，我自己骂自己，自己责备自己，我好过一点点。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处理罪恶的方法，这也不是善待你自己的方法，这样会摧残你的灵魂，会使你的精神渐渐消失一点，这不是我们应有的。回到圣经，神的方法，神在十字架上为你罪死的，他要洗清你的罪，他要涂抹你一切的过犯，这是圣经的话语，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盼望。那另一方面，他更积极的就要我们将过去的经历转化成向前的动力。人生里头有失败，失败并不表示我永远失败，失败的累积就叫做成功，每一回的失败就让我靠近了成功，这是必然的。就像爱迪生当时研究这个灯泡一直失败了，他失败了好几百次，后来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不要再试了，这个行不通。他说：哪行不通？我告诉你，行不通的三百多个我已经知道，那行不通我已经越来越靠近行得通的方法。这就是你和我应有的精神，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新的人有一种新的方向的动力， 让你过去的经历不是成为我今天的拦阻，它相反成为我今天推动我向前走的力量。愿神自己亲自帮助我。生命里头有一些的挫折是非常需要的。我年纪渐渐大，我已经50几岁，我回顾一下人生里头有一些的挫折感，对我生命的成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顺利往往叫人失败，顺利往往叫人骄傲，相反最好的老师有时候是艰难，有时候是打击，有时候是挫折。而生命里头经过了挫折打击以后，它长出来的花朵是比较漂亮的。温室里头的小花长的花都美不到哪儿去。你有机会到台湾，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到台北，我好不喜欢台北。台北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城市，也不像是一个有钱的地方。那是10多年前我在台湾的经验。我到淡水河去的时候，淡水河是脏得不得了，鸟在那里几乎都飞不起来，身上都沾满了污渍。当然我前年在台北去，后来台北干净的多了，现在台北比以前好得多啊。我要说的真正台湾漂亮的地方绝对不是在台北，在哪里？在花莲。后来我有机会到花莲，我有机会到梨山去走，我就发现花莲真是很美很漂亮的地方。不过花莲是一个弯弯曲曲高低起伏不平的山区，就因为它的弯曲才把它的美丽凸显出来。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生命的美丽就是因为辛苦慢慢把它塑造出来，而不是在顺利中成为一个美丽的人。你和我如果是从一个很有钱的家族出生，你没有遇到困难，你永远不会了解别人的辛劳。就像今天好多的部长，他们的家族家庭是非常好的，他对一般百姓的痛苦他们不会感觉，因为他们太幸福了，太幸福了，他不了解别人。你和我生命有一些的挫折困难的时候，使我们更能去体谅别人，了解别人，那种爱的深度是越来越深的，这是可爱的。所以你和我应该这样看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的经历把它吸收起来。人生是一个过程，不要把目标当作你最终的起点而已，相反整个过程你都要欣赏，那你就懂得过人生。我再举个例子，什么意思？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到纽西兰去，我曾经到过纽西兰，我到纽西兰的 Queensland， 哎 ，Queenstown， 啊 ，Queenstown。你从 Christchurch 基督城下机的时候，你到 Queenstown 好几百公里的路，你不要说我一下机了，我一心就想要去 Queenstown， 因为 Queenstown 是一个非常美的城，特别在冬天，周围的山都是冰山。所以你住在那个谷底看冰山太漂亮了，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你说我一心一意就是要到那里，一路上呢你都不欣赏，就是驾车一路驾驾到那里，哇我终于到了。人生不是这样的。哦，天堂天堂最美，我一直想去天堂，路上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欣赏。不是的，你下了 Christchurch， 你租了汽车，你开始往Queenstown 走的时候，一路上你经过了 Kickapoo Lake， Kickapoo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湖，你可以到 Mount Cook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山，你一路上走又经过旷野路，那是非常漂亮的路里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和我的人生，你要开始欣赏，你今年20几岁，你要开始欣赏20几岁的欢乐，20几岁的人生，20几岁的友谊，你都要去欣赏和去经历。你30岁有30岁的经历，40岁有40岁的经历，不要遇到一些挫折就放弃，就要跳楼，干嘛？跳楼是有钱人的事，你和我不可以跳楼，因为他们有钱到没事干就想跳楼。你知道，没钱的人他已经没钱，只想一心就想要赚多一点钱，没有时间去想跳楼。 这是真的。你看自杀的大部分都 都是有钱人自杀，所以感谢上帝是非常公平。所以你和我，你和我一定要记得，人生遇到一些挫折不要灰心，那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把你的人生好好的欣赏和把握。所以你要忘记这些的背后，把背后的经历转化成你向前的动力。保罗的一生，他的过去并不是完全失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读书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博士学位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大有才华的年轻人。可是保罗的一生并没有让他的过去使他洋洋得意，相反，他看过去如同粪土，是因为他遇到了基督。他以律法为可夸，他见到了福音，他说福音完全超越了律法，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必须靠上帝的恩典。我今天才跟一些我教会的一些新的朋友说，我说你说你靠行善得救，那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你说你到了天堂，上帝问你，你怎么能够上天堂？因为你说我放生，所以我上天堂；我行善，所以我上天堂；我没有吃猪，所以我上天堂；我没有吃牛，所以上天堂。上帝会说：牛谢谢你，我为什么要让你上天堂？你上天堂跟行善有什么关系？你行善本来就是应该行的。我养猫，猫抓老鼠是应该的，我不应该说哇，猫你替我抓老鼠，你很了不起，我称赞你的不得了，不是的，是应该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行善，猫本来就是抓老鼠的，只是今天的猫怕老鼠而已。所以今天的人也不行善的吗？本来应该行善的都没有行善吗？对吗？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可以上天堂，不是因为你行善，并不是因为你不杀生，是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那你的罪怎么得到赦免？我赦免我自己。你怎么赦免？罪的工价还是死，赦免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去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圣经很清楚的是，所以你和我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罪，解决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死。结果耶稣为我们死了，就是这样简单。那耶稣怎能为我死？为什么不能？他要为你死就为你死了，因为他是爱嘛。太了不起了，是啊，本来就是了不起，只是你不了解爱而已。刘墉不是写了一篇小说啊？他这样说，他说女儿出嫁了，很不甘愿，一个做爸爸，哎呀，但是又想着女儿，惦念着女儿，每一天早餐就替女儿做了早餐，女儿嫁出去就快快送过去他家给他上班，因为女儿一大早要去做工啊，每一天都是这样。爸爸一大早起来做早餐，就送到女儿的家，给女儿带着早餐上班去吃。有一天下大雨，女儿打电话：“爸，你今天不要来，下大雨也不要来，我自己解决方办法，我的早餐我自己预备，你不要来。”女儿赶着上班了，拿了东西就往门外冲了，一冲出门外，看见爸爸就在门口等着他，拿着便当，穿着雨衣。女儿看着拿着爸爸的便当的时候，平常觉得爸爸每天做事理所当然，那一天一拿着便当的时候，一路走眼泪跟雨水掺杂在一块。我告诉你，爸爸爱你是没有理由的，也没有原因的，就是爱你。妈妈爱你没有理由的，半夜三更每天来一直来摸你，三五分钟又来摸一次，妈妈太闲空没事干。我告诉你，没有理由就是爱。上帝爱你没有理由的，就是爱。我就是因为这份爱，我生命被改变，我被他改变，我成为牧师，我多么幸福。我真希望你可以认识这个真理，上帝是爱，他触动你的心，他要改变你的灵，让你的人生有新的方向。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睛看见你的教师，你不向左不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看，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非常灰心的时候，上帝对你说：“不要灰心，孩子。”就是因为这个艰难，让你了解你自己的有限；就因为经济的风暴，让你知道金钱是有限的，你要紧抓着那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你要紧抓那无限的生命；你要把握着你的现在，不要让它过去。可是一定过去。而在这个过程里头，我既要怎么样去把握自己呢？困难才能提醒了我。所以神就在后边说，你走在这条路上，这才是真理。今天神把你带来，给你认识真理，神要告诉你，这就是正路，这是你要走的路，你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另外我要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和我要向着标杆直跑，不是把人生的目标放在这有限的金钱上，以为有钱就有希望，没钱就没有希望，会赚大钱就活得起劲，没发达希望的人就垂头丧气，可怜巴巴的又要挨多一年，这什么人生？不是。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人生不过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也不过是从没有到拥有，从拥有到没有的一个过程。你说是的？你看小孩子一出世的时候啊，你注意啊，以后你结了婚，你太太生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进产房。我进去产房，帮我太太生孩子，很有趣啊。那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注意看你的孩子，他一定是双拳紧握的。亲戚说，他好像告诉你不要得到全世界。他开始拥抱奶瓶，拥抱妈妈，拥抱爸爸，拥抱玩具，以后拥抱爱人，以后拥抱车子、房子、妻子、孩子，一直拥抱，拥抱到一个程度，他要开始放下，他要把金钱开始放给医生，他把青春开始放下，开始放放。放到最后的时候，他进了棺材，他双手是这样摊开的，没有人死是这样的，这是不甘愿死才这样的。人死的时候，我做牧师太多太多，看见太多种，不是这样，就是开着，很少是这样的，这样是冤枉死的。所以呢，我什么都没有代表。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从没有到拥有，从拥有到没有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所以你为什么把金钱看得那么重要，好像没有钱就不能活？不是的，我今天要告诉你，必须要有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方向、新的目标。而这个东西你要在哪里去寻找？世界上告诉你都是有限，很多东西都在变，什么东西都在变，唯一的不变的就是变的本身。什么都变，哪一样东西不变？而上帝是不变的，所以你和我一定要紧紧抓着那些不变的。而今天很多的邪说告诉你要这样，告诉你要那样，可是它的方向却是不清楚的。亲爱的朋友，有一个农夫在插苗的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了，看他插秧的时候，哇，插得那么好，把秧插得那么整齐，他说我也来插插看。他说哎，农夫，请你给我几个插插秧一下。他也跟着插，插了以后发现他的苗歪歪七七的。他说你怎么会这么直，我怎么这么弯？他说你每一次插苗的时候，你要望着一个固定的目标前进嘛，那就没错了。他就看去插插了插，插了以后他发现到，看了以后哎，为什么我的插的秧会斜到一边去的？农夫问他，你是看哪一个目标？他说我看那头牛啊。他说你怎么看牛？那牛该走的嘛，那你要看那棵树，按照那树啊，那就清楚了。那么的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人生的目标是要走向不变的，而不是被改变。你要紧紧抓着上帝，他是你人生的目标，这是保罗的目标。你的人生要找到那永恒价值超越时空的真理，而不是那在时空中间被时空所改变的道理。 那不能成为你的生命。所以当你拥有这种新的人生目标，有新的价值观，有新的人生方向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幸福，你也懂得把握你的现在，走向你的将来。今天很多的邪说告诉你要把握现在，把握当下，享受目前，这种理论多的。你知道禅宗，禅宗有一个非常智慧的东西，就是叫你把握当下的智慧啊。话说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被老虎追了，追，他就往前跑，跑到一个山崖下，然后呢老虎追到山崖，那怎么办？他看见有一根树藤，就攀着树藤往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上面有老鼠在咬他的树藤。他说天哪，上有老鼠下有老虎啊，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刻，他发现在他身边有一颗草莓，他就摘下来吃了一口，他就说了一句话，真甜啊。这就是禅宗，你明白吗？把握你的当下，老虎在下面，老鼠在上面，你不要去理它，要理的是吃你的甜美的草莓。哇，这也不错，聪明啊。你看啊，这个 present 现在英文叫做 present， present 在英文叫礼物，礼物是什么？礼物就是现在，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礼物。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你的现在，因为现在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你要把握它，你要好好掌握这个机会去找到上帝。那你一定要把握你的当下，这是禅宗的智慧。我再讲一个禅宗的故事，我很喜欢禅宗的。有一次有一个禅师，他带着两个门徒往外走的时候，天黑黑，风好大，突然间就把他们的灯给吹熄了。两个门徒说，师父怎么办？因为伸手不见五指，师父讲一讲，看你的脚下，看你的脚下，这就是智慧。什么都看不到，你的脚你会感觉到，按着你脚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的问题来，你如果曾经在黑森林里头迷失过方向，你就知道你走不出来。你看你的脚下走来走去还是走不出来的。耶稣基督讲了一句伟大的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光给你看你的方向，那里有光，你往光的方向走，不是你的脚前。这是基督的智慧。今天你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他的光，让你人生有光、有方向、有目标，而不是懵懵懂懂的走完一生。